这里是挪威西等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等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4月8号，公元2017年6月2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成员联署呼吁习近平透明化六四事件，遭判刑藏人作家周罗被指在狱中强制接受劳改，专家表示中共用王安法阻止共产党理念受不尽观点挑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成员在六四事件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联署呼吁中共领导习近平，希望他能够推动天安门大屠杀事件的透明化，并且停止镇压维权人士。详细内容请听段远的报道。
昨天6月1号，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声明，介绍了该委员会8名成员联署致给习近平的公开信内容。声明指，委员会中的成员来自不同党派的国会议员，为了纪念第28个天安门大屠杀事件而发起致信活动。他们希望中共认识到，让8964事件透明化，对那些寻求美中关系更加实质化的人来说异常重要。美国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参议员杰夫·梅尔克利、参议员汤姆·科顿等共8名议员签署了这封呼吁信。呼吁信敦促习近平停止限制中国公众讨论天安门抗议，停止对那些纪念六四的人进行暴力镇压，同时释放因纪念六四而遭押的人士，以及在709镇压浪潮中被捕的人权律师们。在呼吁信中，议员们强调，更加透明化，遵守国际标准，并且发展法治，这些才是推动一系列双边关系的关键。对8964事件持以诚实态度，将会为中国政府与人民带来国内与国际层面的利益。议员们还表示，中共打压维权人士的行为令他们感到严重困扰，他们呼吁中共领导无条件释放那些遭押者，并且调查维权人士被酷刑折磨，包括被强迫注射有害身心健康的不明物质的情况。随着六四28周年的临近，致力于反抗摆脱中共压迫的不同群体也正计划筹备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香港一位活动人士却因制作六四特效框遭到脸书审查，意外引起各方对六四的更大关注。据台湾自由时报等媒体报道，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总干事冯家强于5月26号设计了一款纪念六四事件的脸书特效框，含有中英文的结束专政、平反六四以及六四28周年等字样，却被脸书以涉及贬低特定对象为由而未获批准。冯家强27号再次上传另一款勿忘六四主题设计，也迟迟未获得脸书的回复。冯家强公布这起事件后，引起社会各界对脸书是否有言论审查之嫌进行的讨论，多家中英文媒体相继进行了关注报道。5月28号，脸书公司转变态度，对冯家强的2个特效框予以批准，同时发表道歉声明。脸书在一封电邮中指出，我们的团队成员不小心拒绝了您的特效框，我们对这项错误诚挚地向您致歉，我们已经批准了您的特效框，您现在应该可以使用。 虽然这起风波最终和平落幕，但冯家强也于脸书个人页面发文感叹，我们必须警惕，中共掌握强大的机器，随时有可能影响包括脸书在内的各种媒体。无论这些媒体愿意与否，面对如此形势，拒绝遗忘运动更是重要，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轻言放弃。除了香港，中共打压自由的黑手也伸向世界其他国家。据凤传媒等多家媒体报道，位于中东的阿联酋航空公司5月30号致函机组成员，表示为配合一个中国政策，要求机上台湾籍空服员在执勤时不得佩戴台湾国旗徽章，而是改为佩戴中共的五星红旗徽章。该起事件同样在被曝光后引发争议，阿联酋航空公司随即道歉，表示接到反映，认为公司的要求错误且不当，所以改为要求台籍空服员暂时先不用佩戴任何国籍的徽章。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笔名为学贺江的西藏下河县青年作家周洛，于2016年初遭中共政府非法判处3年有期徒刑。近日从境内传出消息，他被关押在梅园县境内，并被强迫接受劳改。2015年3月19号，笔名为学贺江的西藏安多桑曲青年作家周洛在铜仁县遭捕，去年2月被指控参加2008年民族分裂骚乱，与境外分裂势力勾结，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发表危害社会稳定的文章，遭判3年有期徒刑。现居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引述境内消息告诉本台，周洛目前关押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梅园县监狱中。他的母亲近日前去监狱探视时，狱方以文件不齐为由拒绝探监。周洛被关押至今，当局允许他的妻子每月探监一次，并且规定若使用汉语交流，狱方获准30分钟的探视时间，若使藏语只能会面5分钟。每次探监均被狱方拍摄取证，而且探视人员需持家庭户口本到当地公安局申请青海省门园监狱探视证才可探监。门园县监狱门牌名为青海门园县浩门农场。据索南介绍，中共政府虽已宣布废除劳改，但是劳改制度仍在实施。门园县浩门农场在押人员每天被强制工作15个小时，包括周洛在内，主要生产羽绒服，而这些羽绒服最终会出售给中国富商。2008年，西藏三区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遭中共武力镇压。当时周洛还在西北民族大学就读，他与其他藏人学生为那些镇压中丧生的同胞举行和平悼念活动。2年后，中共开始秋后算账，以带头开展示威活动为由，将周洛等人拘捕。他被关押审讯1个月后获释，2015年3月再度遭捕。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网络安全法从昨天6月1号起正式实施，使得舆论再次聚焦该法或被中共用来加大牵制言论自由。有网安专家分析说，中共制定这一网络安全法是要确保中共的理念不被不仅观点所挑战。详细内容请听段颖的报道。
中共人大于去年底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这一新法于昨天6月1号起正式施行。中共当局对国内互联网的管制本就严苛，此次制定实施的新法被形容是严上加严。 去年该法获中共人大通过时，便引起人权团体的忧虑与谴责，因为该法授权中共公权部门在特殊情况下或违禁发布讯息时可以断网的权利。除针对人权考量而产生的忧虑外，亦有40多家国际企业团体联名致函李克强，认为这将伤害到外国公司。国际企业界担忧，新法要求凡在中国运营的网络营运商都要对网民进行个人资料搜集和记录，以及监管网民讯息内容，逼迫外企不得不成为帮凶。新法通过后，人权观察与国际特赦等人权团体均提出谴责，指出中共是以此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并指这是对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的完全蔑视。美国一家信息技术媒体引述评论指出，比起中共所宣称的保障网络安全目的，该法进一步钳制了中国已经受到很大限制的网络自由。英国一家科技媒体采访了美国网络政策专家哈格斯塔德，他分析说，新法是为保护中国网络边界不受外国的负面影响，也是为了确保共产党理念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不敬观点的挑战。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不接受达赖喇嘛，却不让终极转世时自相矛盾》。
1969年，达赖喇嘛发出声明：“转世延续与否，应由广大信众决定。”对此声明，中国政府高度敏感。近几年，中国政府大骂达赖喇嘛终止转世的演说，因为这将打乱他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策划控制第15世达赖喇嘛的计划。因此，中国政府在2007年9月1号开始施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但是这遭到藏传佛教五大教派之宗教领袖，即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的坚决反对，排斥这是一种极其荒谬可耻的行为，以毁灭西藏独特文化风俗为目的，对转世认证的传统强加种种不合理的做法，在全体藏人心中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他们更指责这是无神论政府严重干涉和利用宗教事务的恶劣行为。2011年9月24号，达赖喇嘛发表了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关于转世的公开声明，称转世何处、怎样转世、如何认证等是转世者自己唯有的不共因缘，绝非由他人强制压迫或是为所欲为的情况下产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西藏人认为达赖喇嘛体系要延续，可以按传统方式寻访第15世达赖喇嘛，但绝对不会在没有自由的西藏境内降生，因为第15世达赖喇嘛是继承第14世达赖喇嘛没有完成的事业。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不接受达赖喇嘛，却不让终极转世是自相矛盾》，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扎西迪瑞。